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啊，
好，
好有底气呀、啊，真的好，是真的好。哎，我不是特别好呀，
怎么了？
这连着两三天，跟俺家先生发生了一次沉默中的冷战。
哇，
就是基本上不言不语已经有三天之久
啊。你这么温柔的人居然也会跟别人冷战，不是应该这样说，你这么温柔的人居然还有人忍心跟你冷战。
哇，你这样说我太喜欢听了。是的，而且还是身边应该说起来最懂我的情绪的一个人。
哎呦，
但很遗憾，那一天我们俩因为一件事情吵起来了。吵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挺可笑的，现在想想，但当下真是很有脾气。他说了一件事情，我稍稍失了耐心，我就当着他的面闭上眼睛祷告了。但是你知道吗，我闭上眼睛去祷告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我的祷告是说、啊、圣灵来帮我，我想要发脾气了，我不能发脾气，我要忍住耐心听他说完。我的耐心快没了，所以我就闭上眼睛祷告了。平常呢，我要是闭上眼睛祷告，我会自己闭上眼睛祷告，不会与他面对面在争执当中做这件事情，或者我扭头走了，然后在一个角落里去祷告完了，再回来继续跟他谈话。可是那天呢，我就跟他面对面，他正在那儿非常发脾气说话，我就当着他的面把眼睛一闭，开始祷告。
对不起，我怎么这么想笑？
你想笑？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他看到我的表情是会认为我不愿意听他说话，我对他态度很恶劣，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个感受。我当时只是觉得我要闭上眼睛先祷告，忍住不要发脾气走掉，然后睁开眼睛跟他说话。没想到我一睁开眼睛，他不说了，他说你对我什么态度，不讲话了，就走了。于是我们就有长达三天无法沟通了。因为我也很气，我想着我去祷告，我也没怎么地你啊，就是个闭眼睛祷告，你为什么受不了？
我都没有走开，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对呀、啊啊，然后他就觉得对我什么态度？我正在那说话，你闭上眼睛太轻蔑我了。结果他上升到这个高度，我又不服。就是因为这个。
明白了，明白了。我怎么感觉两方，你们两方我都懂。
你都懂，所以旁观者清嘛，是有道理的。两个当事者就迷糊了三天。当然经过三天的冷战之后还是和好了啊。但对于我们来讲，有三天不言不语已经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长时间了啊。通常我不会超过24小时就会彼此说话了，但是能有三天72小时不言不语，我把他气得够呛，但我真不是故意的。
那是在这几天中，主要是他气，你没气。
我没气
啊，
因为
他自己在单方面生气。
是的。但是我唯一有点情绪，就是我不愿意主动去破冰了。我没有生气，我很安然自得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没有主动破冰，等他的情绪完全自己消化完，就需要了72小时。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才说开，我跟他说我闭上眼睛实际是我在祷告，我没有对你轻蔑，我不是要对你这个态度。但他说你那个表情皱着眉，俨然就是一副非常不耐烦的样子。我心想我灵力在祷告，但我的表情确实是不耐烦了。所以今天早上，因为这事儿过去了嘛，毕竟你跟人家冷战了也不是一个好事儿吧，还是需要来到神面前，如果有错要认错，如果下一次能做得更好，就做得更好嘛。因为亲密关系是需要彼此都有学习的。我知道我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今天早上一边在做家务，一边就在祷告。我做的什么家务呢？我的花出了问题。上一次不是聊天说我刚有一个爱好吗？ 那其中我搬进屋子里的一盆花是秋海棠，它出了问题。这一两周，我就看着它的叶子开始长白斑，然后我喷了治白斑的水儿以后，它还是没有好。然后我就发现叶子一片一片，慢慢的全枯干枯黄，哇，这个走势很让人焦虑。于是呢，我就上网去查，是需要把那些叶子剪掉的。凡是枯干的、有白斑的，如果清不干净，就要剪掉它，不然它就会传染给别的叶子，甚至最后根也会坏掉。可是我的秋海棠开得非常美，它是淡粉色的，很漂亮的花，多半那种的海棠，所以我很舍不得剪掉那些花。可是今天早上，我就看着它所有的叶子啊，几乎整盆的叶子，全部都开始发黄了。我想还是要去修剪它一下，看看能不能保住根，让它明年还能再生花出来。我又不想把它扔掉，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在做这个家务活儿，修剪我的那盆秋海棠。修剪的时候是需要把主干很多都剪掉，剪秃它，让它重新生叶子，重新长。明年才会长出全新的样子，所以我就带着我心中对这一盆秋海棠明年的样子的期待，开始修剪枝子。等我剪完了，看着秃秃的那些枝子啊，我忽然生出来了一个意念，我知道圣灵是要修剪我一些东西的。
你看，这就是属灵人的不一样，能够通过这个平时的这个小小的一盆花，我就能想到圣灵的。
是，我一边做，我就知道圣灵在透过这个事情跟我说话，就是在我生命中的一些情绪的表达，还是要被圣灵常常修剪修剪的。修剪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我们的根，让我们重新生出更美的样子。我特意上网上去查了，他们说秋海棠是越剪，它会长得越好，来年春天会开出更美的花，更繁茂的枝芽。当然，我刚刚剪完它，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它真的生出更美的花来。
要
但
带
是
着
我
这
是
种
带着
盼望，
盼望，是的，完成了这个事情，也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所以我就一边修剪，一边跟神认罪祷告，然后跟神说：“好吧，我服气了，你是为了我开出更美的花来，所以你需要我在你面前顺服。那下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就默祷，别闭眼睛了呗。
睁着眼睛看着他祷告。
对，然后微笑看着他，然后心里祷告呗。总是要学功课的。”但是你看，紧皱着眉、闭眼睛祷告，跟睁着眼、很温柔看着他祷告，一定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呀。
是的，是的，哇哦，谢谢你这么敞开，把这么个人的事情都敞开，让我们知道。
人与人之间会经常有这种，其实是个小事情，可是你真的不明白对方怎么想的，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时候？
我有，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是你的那个对方。
哦，你是那个会发脾气的吗？
对，我 就是比较弱。我觉得神也是借着很多事情来修剪我，就让我意识到，因为我其实好像是不是之前也有分析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吧。然后我就感觉，因为我就以前觉得我是个很好的人，然后在这个团体的生活中，我才慢慢发现原来自己的脾气这么差。就是，哇，我也要深度剖析我自己吧。我们太敞开自己。没关系，如果我们敞开自己的生命，可以让别人得益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刚才你说到神修剪我们是为了让我们长得更好，确实是，我确实也是有过你的角色，也有过你先生的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站在你先生的那个角色，别人可能有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个就 trigger 到我的一些点。那我可能表现的就是我的情绪上来，我可能我也是冷暴力或者不理人了，或者直接发脾气那种，就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然后对方就不知道我怎么了。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的过程中，学着去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会学着去表达一下啊，我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有这个情绪，让对方也知道，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去互相的沟通吧，我觉得是这个。但是确实，情绪这种问题太容易影响我们的关系了。 我们个人的关系，我们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神给我们的喜乐平安会被其他情绪给挤没，还挺容易有怒气呀、难过啊，各种情绪生出来。你要说到教会生活，我觉得也是。你像我的一个小家里面，面对这么一个人，都会有这些磕磕绊绊。那教会大家庭当中，面对这么多肢体、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年幼的、同辈的，错综复杂的彼此相交的关系当中，引动我们的情绪，大多时候不是喜乐，而是很多的时候是各种其他情绪，挺负能量的，有时候会。
各种小事情反而是让我们可能彼此生了一些嫌隙吧。觉得挺可惜。我这个周见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提到以前我们认识的跟我们同龄的这一批，当时我们可能10年前非常火热的这一批年轻的基督徒，其实基本上在那一个教会都走光了。就剩下一个人，然后我就想到，其实这些年我也有很多次想离开，也确实离开过，然后又被神抓回来，觉得真的是有神的恩典。但是我想，我也很理解离开的人，因为很多年轻人来到教会，其实大家就很高兴，哎，年轻人加入教会了，然后就给年轻人很多的事工，很多的事情要做。那我想，教会的初衷也是好的，给年轻人机会，参与到服事中，也让年轻人在服事中更多的经历神。可是毕竟年轻人像我们这一代从，国内出来，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的信仰根基也不是很扎实，认识了神，成为基督徒，进入到教会之后，其实面临很多很多的冲突。那有的时候，互相之间，年轻人之间的事情，可能教会的长辈也不知道，也不理解，甚至是年轻人跟教会长辈之间的一些代沟、理念的不合，引动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在里面。然后一个处理不好就，我想这也不是说我们海外年轻的基督徒的一些现状吧。我想国内其实，因为我看到社交媒体各种很多年轻基督徒的留言，确实有很多人也在教会中受伤，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关系，在事工中受伤，在人际关系中受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议题吧，一个现象。然后怎么样去帮助年轻人处理好这些情绪，这些人际关系。别让他们在教会的事工中被消耗，从而可以更好的认识到自己，也扎根在教会。
我非常非常非常认同你说的，因为我实在也看到过很多年轻人，因为事工本身被累趴下的，其实他那个疲惫里面所蕴藏的很多，都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认知到自己的一些情绪，然后叠加叠加再叠加，他们最后只知道自己不想干了，但是他们为啥不想干了？其实到最后叠加到完全放弃，甚至于要离开教会生活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已经是有点晚了，因为情绪已经叠加到他自己都有一点麻木了，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累瘫痪了的。你提醒得很对，要是平常日常，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来了解、认知自己的情绪。腓立比书，保罗就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嘛。可是我们其实挺难的。你是个常常喜乐的人吗？
我现在是了，
那你成熟了，棒棒，很棒。或者说，你对你自己的情绪认知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只能有一种喜乐的情绪。我觉得喜乐不算是情绪的一种，当然是，但它更像是一个礼物，是我们心里头的一种状态。常常喜乐是我们心的状态，但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呀。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呀。那我们的情绪就直指我们的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自己的情绪，并且学会与它跳舞，是一件很值得学习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在教会团契生活中面对的一些情绪问题，神其实都很及时的帮助我去看到、去调整。 我觉得也离不开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帮助，去走过这些情绪的低谷。梦圆姐就是其中一位，会了很多处理情绪的方法，而不是当情绪来临的时候，一味的发泄情绪或者压抑情绪，或者是责怪别人、责怪自己，而是从分析情绪的这个过程中，能够看到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消化这些情绪，也更好的认识自己，也更好的在施工中能够跟别人更好的相处吧。
是的，就是我们对情绪认知是第一步嘛，就是我得知道我今天什么地方不开心了，这个人什么言语、什么态度让我难受了。认知到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定别放过自己的情绪，要跟自己的情绪对话。就为什么不开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新认知的一个过程。情绪它是个礼物，就算是最糟糕的情绪，很低迷的、很糟糕的情绪，它也是个礼物。因为去分析它、去认识它，这个过程就是圣灵在医治我们，圣灵在带着我们走到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去知道，哇，神原来造我们的灵魂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们的认识是要靠着情绪来引动，让我们走到更深的地方去。因为平常我们过日子啊，其实是不太那么注意自己的灵里的灵性状态的，恰恰是情绪会引动我们各种直白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愿意好好祷告，愿意借着圣灵的引导，在圣灵里被圣灵医治、安慰，因为他是圣灵保惠师，是安慰我们的呀。我们的一切情绪都是有一位保惠师随时知道的。那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位好的、这么好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已经信靠他了。我们常常跟他说说话，常常依靠他，信靠他的医治的力量。应该这条路是越走越平安和喜乐的呀，所以值得来学一学的。
所以有情绪反而是好事，是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
嗯，是的，我是这么认知的，因为我自己是个有情绪问题的人，很多很多年了，圣灵一直在帮助我，神是因为爱我们才来帮助我们的情绪的。
那我们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好啊，那就说个具体例子啊。
那我既然刚才梦妍姐一开场就那么敞开自己，我也敞开自己，也透露一下我的挣扎，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实战的过程。
可以呀，就是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吧。
那我的例子呢，就是我昨天去见了我的灵命塑造的辅导，那这个灵命塑造是我去年的一门课本身的一个要求，但是课程结束之后，我觉得对我灵命有很多的帮助吧，然后我就继续的去见这个辅导。其实每次见之前都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看见吧，然后最近因为事情太多，有点累，我就想昨天我就想，我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分享，就想安安静静的在那待一个小时。结果聊着聊着就又聊起以前的可能一些事情，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他就提到，有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放下了，就我已经从神那得到安慰，也得到，也有得着。所以我觉得那两件事我已经放下，但是他就告诉我，其实他感觉我没有放下。然后我当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很害怕。我说啊，怎么？我觉得我已经放下了，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其实我没有放下，我太害怕了。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我是不是要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也不需要，就是可能大家都很多人都会面临这种情况，那你就去寻求神的恩典。但是我其实是很震惊的，我已经放下了，然后你告诉我我没有放下，我其实还挺，然后他就让我回来祷告。那我就想到，其实这个星期另外一个人也告诉过我，就是我好像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我没有处理，然后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为了让自己继续的 move on。可能同一个现象，一个星期有两个人这样告诉我，我心里其实就很恐惧，但是我又同时心里很有平安，对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神已经给我平安，让我过去了。为什么别人还觉得我没有过去，没有放下？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就是反复的去复盘我这两件事的哪里还没有放下呢？然后，但是我最后又觉得我就是放下了，所以我在神里面很有平安。所以我现在 confused 的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说我没有放下？然后为什么我又要在乎他们说我有没有放下？然后我到底有没有放下呢？
我啊，就听你说完这个呀，你知道我在乎什么吗？听你描述的过程中，你描述了好几次啊，你说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没放下吗？好害怕呀！我很在乎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感？为什么呢？放下是怎么定义的？你怎么定义放下了呢？你如何知道自己放下了呢？
我觉得是我不被他们影响了，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恨他或者不恨他，我喜欢他，讨厌他，而是我看到这个人，我不会再想到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我们任何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人生都是有影响的。那我们从各种事情上得出什么结论，我们那以后做得更好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放下就是说我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不会心里对他有怨恨。有不喜欢的感觉，确实就像之前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觉得我已经放下了？是我没放下的时候，我面对他，我听到他的消息，我都会有生理反应，就是可能就会恶心，都不想听到。但是我真正的放下是神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再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平安的。我没有说就是像以前的那些情绪了，所以我觉得是放下了，并不代表说之前的一些事情对我没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影响到我怎么去跟别人交往，或者是怎么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团契的一些事情而已。
我明白，而且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放下在我的定义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过往的事情、人和事，当其他人在提及的时候，我不会有情绪上面的反应和波动，就是我不会有情绪波动。这时候就是情绪就很宝贵了，它能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放下了。因为你刚才说，今天早上你把这两件过往的事情又带到神面前想来想去，你还是觉得在神里挺有平安的。我觉得这个是真平安，没人能夺得走的，所以就是真放下了。你已然放下了，不要怀疑，你就是已经放下了，不要怀疑自己。
那为什么他们还说我没放下？
这是他们的认知，含着他们的主观哈。你刚才提到两类人，一类是你昨天见的灵命塑造的辅导员，另外一个是你可能有段日子没有见，但是又见的好朋友哈，他也在跟你说类似的。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有意思是两个人用的不同的语言，一个说你没有放下，一个说你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管，你就不处理它，就继续往前冲，你根本不处理你的事情。所以，但他们不同的视角给你的感受都是，那发生的事情还对你现在的你有影响。他们是这样提醒你的，他们会觉得现在的你还有未来的你都会被因为过去的事情还影响着。这是他们给你的提醒，爱心提醒。但是我觉得你不用特别在意这件事情。可是显然，你心有余悸，你在意了，因为你在说你恐惧呀、啊。你会想到过去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放下，你会非常担忧，以后还会影响你的情绪。你是不是很担心自己将来还会因为过往的事情没处理完，好像给自己未来的生命都埋下了地雷，说不定哪天会踩雷呢？
就是这种恐惧，
那这种恐惧有多明显，让你一下子都能够，好像把内心的平安都给挤没了的那种恐惧。
就是因为害怕这个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就是对这个未知的恐惧，
所以当他们接二连三的以一个朋友的专业的视角来提醒你，小心哦，你过去的事情没处理完，你的未来要小心哦。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你会怀疑自己内心的平安就消失了吗？
我那一刻是怀疑的，
嗯，就没了，已经。哦，你的平
对，
安被挤走了。
对，真的就已经没了，
嗯，好吧，那我们来聊一聊你这个恐惧感吧。那今天也是个好时候，我觉得，我喜欢看到喜乐满满、能量满满的蓝莓，带着恐惧和害怕的情绪不好。还好它是昨天才发生的嘛，所以我们尽量在24小时之内来好好处理你这个情绪，别放过它，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好，我现在问你的问题啊，你要做好准备，可能有点犀利。
好，大家拿出纸和笔。
好，如果我是你哈，我会先要问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你恐惧什么？就你恐惧感有了，你得拿个笔拿个纸问问自己。我到底恐惧的是什么？你能答出来吗？
恐惧的就是，怕未来某一件事情就引爆我，
因为过往的事情，你会觉得埋在你心里，将来某一个点有可能，虽然事情是不同的事情，人是不同的人，但因为过往他们都说你没处理完，就担心留着一些隐患，
对，
未来的某一刻会加倍的爆发出来，那你很害怕自己爆发出来吗？
挺害怕的，
为什么呢？
就觉得爆发出来就是对我也不好，对对方也不好，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对某一些事情是容易爆发的。
嗯，那你爆发出来又如何呢？
爆发出来可能就影响我的形象。
那，亲爱的蓝莓同学，你跟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难道没有爆发过吗？
也爆发过，所以我的形象在他们面前就，
因为以我对你的了解哈，你是一个不可能跟那些没有关系的人，你不会爆发的。通常容易引爆我们的人，不就是跟我们很亲密的同工，教会里比较亲密。做事情做得越多的，越经常在一起的，其实越容易引爆情绪嘛。所以你担心的、你害怕的是，假使说你真的没有放下，他们说的都对，你就是埋了地雷。假使他们说的是对的，结果呢？某未来的某一刻，你因为某一件事情跟你身边的人爆发了，然后你的形象全毁，再也不温柔形象了，成了一个易燃易爆炸的一个易燃体。你会担心自己是这个形象吗？在他们面前，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已经是这个形象了？
那既然如此，你担心什么呢？想爆炸就爆炸吧。
我还是要点面子是吗？就是
那我觉得最坏的打算就是，他们说的都对，你确实被引爆了。你想想那个画面，然后又会怎样呢？
也不会怎样。
是啊，因为最糟糕的状态其实以前都发生过，
也
对
对
吧？
啊，以前也爆炸过，但是大家依然爱我，感谢神。
那最多是确实可能会让你和当时要发生的那件事情的当事人关系断一阵子，可能要去修复关系。最坏不就是这样吗？
是。
还能怎样呢？你到底怕什么呢？你真的怕你的形象尽毁吗？我
还是，
说的直白一点儿，已经毁的差不多了，所以也没啥可毁的了。
我们要这么真实吗，莫言姐？
我说了有点犀利，但这就是最坏最坏，不过如此呀。
是的，是的，对，在教会这么多年，该暴露的都已经暴露出来了，是
对，还能怎样呢？无非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你了。他们都不喜欢你，重要吗？
以前会说挺重要的，现在如果这样问的话，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开心。
对，我就是问现在的你呀，因为你成熟了呀，就是现在此刻的你呀，但是此刻的你还在有恐惧感呀，所以我要再问你一遍，等你有一天真的因为某件事情爆发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什么事、什么人，你觉得？大家因着那件事情都不喜欢你了，你真的害怕那个场景吗？ 所以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怕吗？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了，万人向你吐唾沫，你会害怕吗？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孤单的吗？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情，你的人生就瘫痪了吗？你就不再是蓝莓了吗？有没有一个人在那一刻会特别的懂你？有没有人在那一刻经历万人的唾骂呢？没有一个人理他呢？就算发生那样的事情，你会是独行的人吗？我再问你一个更犀利的问题，说真的，如果你想得再透一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与人的关系能够一直是好的？有吗？我刚还跟你说了个我的人际关系呢，最亲密的不过我身边这个人，那还是随意就可以3天冷战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实状态，它就随时有可能有断裂感的。就算你没有真的爆炸，可能别人会委屈你，会误会你，然后你啥也没做错都有可能不理你。你到底恐惧什么呢？这些问题你值得写下来想一想，你的恐惧感的支撑点到底在哪里？你怕啥呢？
对，所以还是怕面子，怕人的关系的破裂。
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早死掉了，面子跟着一起死没了，不要面子了。爱主耶稣爱的越久，就不是你的面子，而是耶稣基督的面子，在你面子外面活着。别给耶稣基督丢脸，这是我们努力要去学习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真的爆炸了，又如何呢？因为耶稣基督早已经为我们兜底了。你说这世上还有谁比他经历过被万人羞辱的时刻，他啥也没做错，承受了一切的羞辱，最高级别的羞辱。那他有面子吗？他的荣耀是在复活以后呀，这在复活以后，哇，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有多么的荣耀。所以今天问的这一串的问题哈，蓝莓可能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听众们可以是一个例子吧，这是其中一个思路，就是当我们有恐惧感的时候，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问问自己，虽然犀利，但这个刨根问底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这个路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恐惧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其实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到最后你能知道恐惧感的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吗？
对耶稣的疑惑，对神
是
的
的，
不信，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因着环境，因着别人给我们的言语，先不管说别人言语对与错哈，但对我们有影响，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人际关系中，所有的人都可能对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话。特别是我们很在意的，我们敬重的人，我们在意的朋友，敬重的师长，跟我们说些话的时候，与我们内心感受有不同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我们会潜意识里觉得他们说的对。越看重的人说的话，你有可能对自己情绪影响最严重。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在圣灵里，顺着圣灵的提醒，多问自己些问题。可能有些问题问出来更刺痛自己，就是比较犀利。但是那个真相抛开了，你去看，最终你会发现，哇，原来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原来耶稣基督 什么都体恤过，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说：“你们的软弱我体会过，我都能明白，并且我已经为了所有人的罪，担当了这个罪的后果，一切都可以是新的。所以，当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的时候，最终的问题就是你信吗？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包括人际关系的苦难，包括可能有一天我们禁不住发脾气了，结果别人就轻看我们，甚至羞辱我们，甚至于不喜欢我们，各种别人的情绪倒给我们，然后我们可能会有承受不了的时候，这些很可能在教会生活中是一种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呢？如果愿意在圣灵里，我深深相信。我们同感一位圣灵的，他都会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救恩面前，然后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耶稣好愿意来抱抱我们。他知道我们恐惧的，不管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恐惧感，他深深的知道，他可愿意把属他的平安给我们呢、啊？就是唯有他的平安能驱逐掉你所有内心灵里深处的这些恐惧，借着信靠他，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被圣灵曾经带过无数回，各种事情起因不一样，但最终都是我发现，我要再多一点点信任我的耶稣基督，我再多一点认识他，然后我的生命就会被他一点点医治，重新安慰，重新得力，重新成长，就像我早上处理那一盆秋海棠一样，被圣灵的手啊，这样修修剪剪之后，生出来的生命是昂然美丽的。重新生机盎然的，是夺不走的，永恒的生命力，是值得去思考的。
一步一步的引人思考的，因为你刚才问的问题，可能一开始问你如果破裂那会怎么样？那我这个根本是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害怕的根源是什么？那最后就问到耶稣的平安是不是跟我在，我是不是相信神的？我们这些情绪，其实到最后，耶稣都是接得住的，
是
所以
的
这是我
，Amen 的。
没有往再深了思考的一个方面，对，所以我觉得
是
这个
的。
是很拿笔写下来，然后把问题一步一步的往深入去挖它的根源，不洗礼，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练习。
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情绪就是个礼物，是为了让我们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这个过程，圣灵就是把我们引到真理更深的地方去，恩典的海洋啊！我们就应该像一条非常自在的鱼儿，在这个恩典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游泳才行的，游来游去，自由自在。不过，情绪时常是我们的困扰，这是个常态啊，所以。也许未必每一次都有这么多的时间，好好的去思考。当下如果有情绪发生了，也可以像梦魇一样学习，当下就祷告。只是你别当着当事人的面闭上眼睛皱着眉，当下的祷告很救命的。无论是花很长的时间去梳理自己情绪背后的原因呢，这可能要。真的至少安静超过30分钟以上才能梳理得出来的，又或者像我一样，3秒之内就赶紧祷告了，把情绪交给主耶稣，求圣灵来帮助，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操练。
好，谢谢梦圆姐。哇，这个我觉得我还可以多练习练习。
我也在操练啊，这是一生之久，但我相信耶稣基督说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他、愿意追求他、愿意渴慕他的人，他都不会撇下我们孤孤单单的。
是的。
一定是借着各样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同行的。
所以也鼓励小伙伴们面对各种情绪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不叫问题了。然后
对。
我们面对各种情绪的时候，可以安静下来，可以拿出一张纸、一支笔来记录一下你的情绪，自己分析分析。我相信圣灵的带领可以让我们从这些情绪中得益处。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平和的、更温柔的面对一些 火焰，小火苗，就是那个小火苗，不会让它引爆，火苗来了就处理就好了。
不用易燃易爆炸。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希望主耶稣所赐的喜乐平安常常伴随着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啦，下次见喽。
拜拜。